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去一对弟兄姊妹家里探访，跟先生跟太太聊天。太太告诉我说，我们夫妻之间啊，通常都是大事儿由先生说了算，小事儿我再来做决定。我心里听了，我还蛮高兴的。这个时候先生突然插话说，我们家里啊，基本上没大事儿。都是小事儿。在2020年美国大选，有一对主内的好朋友，因为政见投票不一样，结果就导致20多年主内的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那在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s） 这个运动高涨的时候，有一家多族裔的一个教会。其中有超过50%的是非裔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对这个运动他们的反应非常不一样，结果教会就分裂，教会流失了一大半的会友。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2000年前，罗马教会其实也面对非常类似的，就是会友的意见不一致、彼此纷争的情形。稍微介绍一下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它大部分的这个会员呢是非基督徒，是那个外邦的基督徒，有少部分的是犹太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对于信主以后是否继续遵守摩西律法，特别是当中的一些食物律，还有犹太人的节期，还有关于饮酒，他们的看法大相径庭。那外邦的基督徒就坚持，因着我已经接受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就有自由。那我吃什么？关于食物，我这是我的自由。那么他们呢，也就因此自认为我是信心刚强的，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刚强者。相比之下呢，犹太背景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从小就恪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只吃这个洁净的食物，严格遵守犹太人的节期。即便信了主，你让他们开始去碰那些不洁净的，他们依然是心里有很大的困难。再加上他们生活在罗马城，这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而这个吃肉通常跟祭司偶像相关，而且罗马的节日很多也跟偶像崇拜相关。所以，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避免这种跟偶像崇拜扯上任何的关系，他们就完全禁食肉食，而且呢，就去刻意的去遵守犹太的节期，而且他们以这种观念保守为傲。于是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就被这些信心所谓的刚强的外邦基督徒称为软弱者。这样的话，这个罗马同一个教会当中就出现了两派人，一派。是刚强者，信心刚强；另外一派是信心软弱者，他们就彼此指责、论断，致使肢体之间的纷争不断，教会的合一面临挑战。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是战火四起，俄乌、巴以，包括我们两岸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更不用说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是在撕裂。政治越来越两极化，而媒体更是推波助澜。我们教会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进一步走向分裂，还是可以从神和他的话来汲取属天的智慧和力量，来向这个世界做出不一样的见证？如果我们的核心信仰是一致的前提下，我们能不能在次要的问题上，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保持不一样的同时，依然可以做到不指责、不论断，而是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来向这个分裂的世界来做出合一的见证？那么，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来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4章、15章，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来处理。罗马教会的这一纷争的危机的，我也祷告，我们希望能够从保罗他给罗马教会的劝勉， 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来向这个世界做出不一样的合一的见证。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软弱者与刚强者。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今天的经文比较多，请起。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向我背，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一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语。主啊，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也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饥渴的光景，就求你的圣灵将你的道充满你自己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罗马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什么都可以吃，而另外一些只吃素。前者主要是外邦的基督徒，那他们的神学依据是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其实耶稣说过类似的话，只要凭着信心吃就好了。而后者主要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因为长期受摩西律法的影响，再加上肉食可能跟拜偶像有关，而采取的比较保守的做法，就完全禁食肉类，只吃素食。其实问题还不在于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做法，而在于如何与持有不同想法和做法的肢体相处。也就是不同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去处理这种不同。因为人很容易将别人的不同视为错误，甚至是威胁，并加以批判，并尝试纠正。而这个就是在罗马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这些外邦的有信心的刚强的基督徒，他们会批评这些后者，认为是说他们是没有信心的，甚至会批评他们是律法主义。而后者呢，他们会论断前者，会说他们是自由派，他们是自由放纵，他们是拜偶像的。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那有些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开始会对这些这外邦的基督徒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质疑，他们就坚持我们更加的保守。还有一部分的犹太的基督徒呢，要知道犹太基督徒在整个教会当中是很少部分的，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虽然认为吃这个肉是不对的，可是他们还是吃了，那他们的信心就因此受了损伤。而这种纷争不只是关于饮食，也涉及到节期，比方说安息日的问题。更严重的，当食物和节期的问题其实会最终上升到外邦人和犹太人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教会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可想而知这个合一面对何等的挑战。大家想一想，食物重要吗？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将是肢体之间的伤害和教会的分裂。就好像夫妻之间，我听到很多的故事是通常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争吵的，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蒜怎么剥，牙膏该怎么挤，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但是你会看到到最终会上升到彼此的人身攻击，然后开始问候双方的父母。你会发现如果就是说这种不同不好的处理，其实就会上升那种极大的伤害。其实在教会弟兄姊妹相处也是类似的，我们一定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不管是家庭的教育的生活的，还有我们信仰的背景不一样，我们难免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今天就需要从这个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一个劝导，我们来去从中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并且尝试在小事上开始去操练去应用，能够防患于未然。我相信 神允许教会发生这样的纷争，弟兄姊妹彼此的甚至一些伤害，我相信是好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因为只有在这个当中，人的生命才能谦卑下来，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败坏和对神的需要。我相信是经历这个之后，我们一定会经历生命的成长，肢体的建造，而且从而神在其中得荣耀。那我今天就是来讲，就是在这些非核心信仰的这种纷争该怎么来处理，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坚持自己的论断，而将这个判断权交托给神。第二，不做他人的绊脚石，而追求更高的神国价值。第三，不单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效法基督，彼此接纳。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啊。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不坚持自己的论断，而将最终的判断权交托给神。一个纷争通常是始于理念，表现于做法，而激化于反应。做法跟反应至于理念，就好像冰山上面的露出来的那个部分，而那个理念才是下面的部分。当你肉眼可见两个冰山相撞的时候，其实下面早就已经发生碰撞了。我们处理纷争不能单单的来着眼于这个事情是怎么办的，是怎么反应的，而是去查看更深层次的这种理念的问题。罗马教会的纷争始于弟兄姊妹关于饮食节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而这种不同跟他们的信仰背景有关，而且他们各自都能够从圣经当中来找出他们对他们理念的一些支持。那对于外邦的基督徒，这些信心刚强的，他们会坚持我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呢？非常的合乎圣经。那对于犹太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坚持我们要避免去拜偶像，这个符合圣经吗？非常的符合圣经。可是因着这样的不同，因着他们有的时候我们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更加的不成熟，大家承认吗？虽然我们都是成人了，但不代表着我们都很成熟在属灵上。那罗马教会就是如此，他们表现出来面对这种不同，他们是彼此的轻看和论断，一方嘲笑另外一方，说他的信心不坚定，而另外一方则定罪一方拜偶像。我们知道这都是很大的一个定罪啊，可想而知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受伤、不信任，甚至更大的反击，导致分派、结党、分裂教会，信徒的见证遭到破坏，主的名被羞辱。这是罗马教会在发生的情形，其实也是历世历代你会看到教会在不断的重复这种错误、这种遗憾。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能力来去处理这种纷争，有没有能力来重新建造神的教会？我想是有的。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学习尝试去真正的理解对方，而且要真实的面对彼此的不同。我们人都很期待别人来理解我，可是在现实当中你会发现经常充满的误解。我们非常期待别人理解我，可是我自己又不肯付上去理解别人的代价。其实理解是需要代价的。我们通常听到关于一些人的只言片语的一些信息，我们很自动就会脑补成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非常的稀缺。那信心的刚强者，他信百物都可以吃，而信心的软弱者觉得吃肉可能涉及到拜偶像，他就只吃蔬菜，觉得这样比较保险。外邦人觉得每天的日子都一样，那犹太人觉得那有些是圣日，我要特别的去守，特别是安息日。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你都要关于你自己的一些信念，你自己要坚定，你自己意志要坚定。意见坚定不是说我要把我的想法来强加给对方，而是说我自己守着即可。 而不要求对方一定要跟我一样，要学习真诚地去尊重对方的不同。我们通常在没有听清楚对方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已经对对方做出了一个判断，甚至不再给对方澄清的机会，我们就把电话挂断，我们就 cancel 了他，不再跟他做朋友了。你会发现这都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那我们知道刚刚过世的 Tim Keller 牧师，那他在他的那个过世的时候，很多的一些领袖，包括他的家人呢，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有很多的这种缅怀。其中有一点我听了非常有感触。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有名的人都有可能会被人批评，而且越有名被批评的几率越高。 Tim Keller 牧师别人对他的其中有点说，他能够把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甚至比对方说的还清楚。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你能够把一个人他跟你不一样，你能够清楚地把他的想法来表述出来，而且他的理由、他的根据、他的表达，如果你能说清楚，我想你将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误解，而这种理解也就变得更加有可能了。这第一个方面，真正理解对方，真实的面对不同。第二个就是要相信对方的动机，欣赏对方的不同。吃的人呢，他向主感恩，因为主不仅赐他食物，主也赐他吃食物的自由。那不吃的人呢，他是为了保持他对主的这种纯洁而选择不吃肉，他也是要向主献上感恩。守节期的人呢，他是为主守的，他在这个守当中他更加的亲近神、敬拜神。而不守节期的人呢，他认为每一天我都可以去啊，为了主每一天我都要敬拜神，而不必拘泥于某一天。你如果单看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反应好像完全的不相同，甚至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可是你会看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神，为了向神感恩，来荣耀神而做。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需要有这种胸怀，当你看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肢体他的做法，我们首先要提醒自己，跟我不一样不意味着对方是错的、是邪恶的、是犯罪的、是在亵渎神。因为我们如果很过分狭隘的话，我们会把每一个不同视为错误、视为邪恶、视为亵渎神。相反，我们要向神感恩。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发现我越是跟不同的人接触，我越看到自己的狭隘，越能够为肢体的这种不同而向主献上感恩。相反，倘若我们自己就是离群所居，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孤芳自赏，你看别人的不同都是错误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就是福音它能够更新一切，我们都要向主交账。福音的核心就是主他的死和复活，他的死和复活表示他是死人的主，也是活人的主，他掌管死与生之间一切的事物。而我们基督徒或生或死，基督都当是我们的主。无论我们是吃或者不吃，喝或不喝，守或不守，坐与息，学习与工作，服侍与娱乐，主他都完全的掌权。而我们对主的敬拜和崇拜不只限于主日的一天，也不只限于我们的教堂之内，因为基督他昨日今日直到末日的审判他都是主。那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说基督要么是一切的主，要么他根本就不是主。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is not Lord at all。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都要独自来去面对我们的神，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要为着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特别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肢体来向主交账。至于其他的肢体，你可能暂时不理解，你甚至认为它是错的， 你知道，他最终他自己要向主负责，你自己你也要向主负责。我们不要过度的关注他人，因为他自有他的主宰，他站立或跌倒，只有主为他负责。其实这是一种人性啊，就像彼得，他在主复活后，他很好奇这个约翰怎么样，他就问耶稣，这人的将来怎么样？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呢？这人将来如何？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然后他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对主的忠心，这个关注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对方怎么样怎么样。既然基督他不仅是我的主，也是其他肢体的主，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事上关于对方给出最后的判断，仿佛你是他的主一样。我们也不必在每一个争论当中说最后一句话，仿佛你是最终的审判者。那有一个小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来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倾向于我们想说最后一句话。我们跟人争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一个 conclusion。 我们要学习怎么遏制自己的这种冲动，通常想说最后一句话。我看那个心理学的文章，他说这个通常跟人想要控场有关，他想要操控整个局面，通常也跟人内心的骄傲有关。相反，当你学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从别人的判断当中，其实你是可以听到智慧的，甚至你可以听到神借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在纷争发生时，纠结于各自的理念对错其实是没有结果的。我们都学习了这个功课，不管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你会发现真的你要去争的话是争不出来个结果的。其实我们双方需要的都需要回到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求这个福音此时此刻当下这种环境当中，求主来更新我的理念，让我承认主他是一切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跟你争吵的那个人，都要向主交账，要遏制自己的这种争胜和这种论断别人的冲动，愿意选择相信对方，他也是为主，他也是想服侍主的美好动机。我愿意尝试去理解对方，并愿意去付出这个理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先明白对方到底想说什么，并且能够接受这种真实的不同。我相信这种真实的不同乃是见证我们更深的相同，大家同意吗？我们来接着看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做他人的绊脚石，而追求更高的神国价值。十三节说，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面讲到一个绊脚石啊，绊脚石非常形象的，就是因着我是对方其他的信徒来远离他们对神的承诺，我们的言语或者做法。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关于吃肉的问题，特别是坚持吃肉的这些刚强的基督徒，会让那些不吃肉的这些相对软弱的肢体，为什么会使他们跌倒呢？其实保罗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在这个原则上，其实他是站在这个外邦基督徒的那边的，他其实也是属于信心刚强的。那保罗他同意这种吃肉基督徒理念，说在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但是保罗马上又提醒说，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保罗这么说，他是让他们跳出这种是非的圈子，能够去考虑不同肢体他们在此的难处。因为从良心来说，因为这些软弱的这些肢体，他们确实认为你吃这个肉就是拜偶像。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硬是要坚持你的理念，你甚至是强迫他去吃肉，你这而这个人他真的因为这种强迫这种压力之下，他也真的吃了，可是他明明没有信心，那他不就犯罪了吗？ 而你不就迫使你的弟兄也犯罪了吗？本来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很大的一个事情，结果导致双方因为吃肉都犯了罪。一个是犯了好像拜偶像之罪，另外一个呢，就是使弟兄跌倒的罪。这不仅犯罪，对神彼此之间也造成了这种伤害。保罗他不仅教导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是非对错的圈子，去学习考虑别人的难处，也是挑战他们要跳出纷争的圈子，让他们去注目于天国，注目于天国的价值。经文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是指神义的属性，也是指信徒称义的身份和信徒啊诚义的生命。和平是与神与人因着十字架和好，靠着圣灵来维系着和睦。圣灵更喜乐更不用说，这是圣灵的果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与吃喝相比，公义、和平、喜乐，这才是教会更应该追求的，这是教会更高的追求。我深信呢，如果我们基督徒彼此争论不能相合的话，那么这些争论的东西一定不是有具有最高价值的。大家同意吗？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可以超越这些的纷争。我自己就在想，我们过去跟肢体在争论那些东西，当时都觉得大得不得了，可是你现在想一想，你还记得什么？你甚至都忘了你为着什么争论的，你所记得只是他伤害了我，我很多情绪，我的怒气还在，何必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争论当中，如果我们不谨守自己，你会发现真正有意义的不就是在争吵当中我们所忽略的吗？我们忽略的公义、和平和喜乐，而这些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也是我们在争吵当中特别容易忘记、特别容易忽略的东西。再者，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其实不是坏事，是好的，那你自己守着就好了。倘若你想一想，如果因着你的坚持让对方跌倒了，使肢体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那我们自己就需要真的反思一下，我们的坚持真的是讨神喜悦的吗？我的良心会不会责备自己呢？我所做的是让别人称赞，还是会令人跌倒呢？更进一步，那么我们愿不愿意为了教会的和睦、肢体的建造，选择不去做一些事情呢？不开口讲一些话呢？保罗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可是他却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他的信念是什么？他可以吃肉，而且他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他愿意为了他弟兄的缘故，他放弃他的自由。我们是否肯像保罗一样，在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同时，也愿意为了爱肢体、建造教会的缘故而自由地限制自己的自由，来追求那更大的，就是神的国。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不单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效法基督，彼此接纳。保罗他挑战我们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发现这种伤害通常都是有那种刚强者引起的，因为他觉得他信心刚强，他一定要帮助这些软弱的跟他一样，结果导致这些人受伤，导致他们的关系出现问题。但是保罗这里面他说，你要学习担当软弱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保罗他教一方面他教导说，在信念方面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坚持，你在神面前守着就好了，而不必去强加于人，这是在信念的层面。但是在关系的层面，保罗却挑战他们说，你要相顾那些信心软弱的肢体，而且他还教导说，你不要单求自己的喜悦，还要求邻舍的喜悦。大 家听了就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西方的社会，说不求自己的喜悦，求邻人的喜悦，我们听起来是那么的陌生。你知道这个是有点反人性的，我们人不都是追求自己的快乐吗？哪管别人的快乐，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我为了快乐我可以牺牲对方的快乐。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你要成就别人的快乐，不要单追求你自己的快乐。就连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都说，追求快乐是造物主赋予人三个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快乐另外两个是什么？生命和自由。其实圣经并不反对人追求快乐、追求喜乐，而是让人来反思，我自己追求快乐、追求喜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让你得到了喜乐。圣经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式，确保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属天的喜乐。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员，他叫伊丽斯·莫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追求快乐让人变得更快乐吗？重视快乐的悖论效应》。那这个文章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啊，他说快乐大家都承认，快乐是健康的关键因素，合理的期望并重视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是这个结论并不成立。相反，重视快乐的反而会事与愿违，因为人越是重视快乐，越是追求快乐，越有可能会失望。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也换句话说，人一个人如果他把追求快乐作为他的终极追求的话，这样的人通常是不快乐的。听起来是一个悖论呢。那圣经，我在想圣经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圣经他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求自己的喜乐，让邻人喜乐，让他人得益得造就。这不仅圣经这么教，现代的心理学他们研究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快乐的。如果一个人他非常的自私，追求他自己的话，这样的人通常是不快乐的。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是极端的不快乐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自己读到这儿我就觉得我做不到。我们唯有靠基督，因为基督他不追求自己的喜悦，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赐下新生命，他甘愿担当十字架的羞辱和死亡。当我们学习不求自己的喜悦，求弟兄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来求建造肢体，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承受着要学习忍耐，会经历痛苦，会有羞辱，会有泪水。就好像主耶稣他为我们所经历的那样，我想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愿意为着爱弟兄姊妹的缘故，愿意奉献时间金钱来服侍对方，陪伴对方。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建造我的弟兄姊妹来付上忍耐、痛苦、失眠、泪水，甚至误解和羞辱的代价呢？可能前者很容易做，可是我觉得在教会当中，肢体真的要有更深层次的建造，我们需要后者。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为我们这样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效法主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有生发了这种基督的忍耐，并且从神受到从他而来的安慰。我们就能在只有当弟兄姊妹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就能够合一，就能够见证神。圣经也深知我们其实很难接纳与我们不同意见的肢体的，所以他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接纳弟兄姊妹不意味着我同意他的想法，我甚至他的想法是错的， It's OK。就是说你要接纳的是他这个人，不是要你同意他的想法甚至他的信念。而这接纳的基础甚至不是对方，而是基督，因为是基督，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了你，基督其实也接纳了对方啊。 显然基督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想法都跟基督一样，基督接纳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基督都有基督的生命一样，基督接纳我们是先接纳，然后我们慢慢的被改变。如果我们都等着对方改变再接纳，你会发现你永远不会接纳。而且当我们真的学习这种接纳的时候，神就得荣耀。我们想一想，基督他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也是外邦人的基督，他不仅要犹太人来赞美他，他也要外邦人来颂赞他。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不是一个地域性的神呢？这在当时的古代社会是很有挑战性的概念，因为当时你像各个民族他们的神都是地域性的，可是我们的神是超越地域的，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说你的神呢，不只是你个人的神，也是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那个肢体他的神。我们不能只有跟你想法一样的弟兄姊妹成为朋友，你要学习跟那些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不一定成为朋友，你也要好好的去相处，因为你要跟他一起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你服侍的是同一个神，你是在同一个教会当中。否则的话，我们就在想，你的神到底是这位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神？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提醒，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就是很多人是独生子啊，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种心态，我们叫属灵的独生子心态。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只是我的神。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弟弟吵架，吵架的时候我们彼此告状说，你看你儿子，你知道吗？我父母就经常哭笑不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相处的时候也会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相处？无论是担当软弱肢体的软弱，接纳肢体的不同，其实我们都需要来仰望我们的基督，来依靠基督，来效法基督。因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他忍受了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基督他看的不是眼前的，他看的是那永恒的，他看到了前面的喜乐，他看到更大的喜乐，他可以轻看当下的人的软弱，可以轻看暂时的羞辱。基督他看的是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他，所以他可以接纳，他接纳不仅有外邦人，也接纳犹太人，因为他的目的是这些人将来都是成为属主的人。当我们真正的仰望效法基督时，我们也必从基督经历诸般的喜乐、平安和盼望。这就回到喜乐，什么是经历喜乐的途径？就是效法基督，不是自私的追求单纯的喜乐，那么你将不断的失望。当你追求基督的时候，你就有从基督来的喜乐。当你愿意为追求基督，为了肢体付上代价的时候，你的这种喜乐才是真深深层次的从天而来的喜乐。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软弱者与刚强者来看，就是教会在遇到这些非核心问题的争论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原则，第一个，不坚持自己的论断而将判断权交托给神；第二个，不做他人的绊脚石而追求更高的神国价值；第三个，不单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效法基督，彼此接纳。最后我想说的是，当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同来效法基督时，我相信深度的不同会让我们进入更有深度的连结，真实的伤害会让我们得着更有深度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受羞辱、受死亡。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想想，很多的纷争不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骄傲吗？不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吗？我们的自我吗？我们不肯为了 没有爱心吗？但是我们感谢主，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羞辱的，看起来是软弱的，但是在信的人却是刚强的，却是智慧的。即便我们在各样的纷争当中，不管是夫妻、朋友、弟兄姊妹、同工之间，包括与我们的邻舍之间，我们纷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看到主，你是一切的主，我们都要向你交账。让我们不只是追求在这种纷争当中的次要事情的是非对错，而是追求更高的神的国。也让我们学习彼此的相顾，彼此的接纳。我们相信神，你的祝福就在教会当中，就在十字架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